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弟兄姐妹早安。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主，请大家起立。让我们唱大诗本的243首，荣耀归于天父。
荣耀归于天父，他爱怜仆世，为救我们罪人赐下独生子，主也甘心情愿为我们舍命，要开一个恩门使我们得胜。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当尊他名。赞美主，赞美主，万民都当欢欣，借着圣子耶稣可亲近天父，他已成功救赎，荣耀归天父。神的赦罪恩典因主而光赐，无论什么罪人靠主都得赎。你罪恶罪极重，若真心不移，就立时蒙赦免，永远不再提。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当尊他名。赞美主，赞美主，万民都当欢欣，借着圣子耶稣可亲近天父，他已成功救赎，荣耀归天父。救主恩寻到我，却公道正义，使我虽在世上安乐如在天。今日能得你眼睛得见主容面，那是我的福乐，更无穷无限。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当尊他名。赞美主，赞美主，万民都当欢欣，借着圣子耶稣可亲近天父，他已成功救赎，荣耀归天父。
请坐。当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啊，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光景如何。接下来让我们唱大诗本的449首，我是个罪人。
我一切所有皆从主领受，自从我心中他慈恩深厚，我无所夸口，骄傲自谦，我只是个罪人蒙救恩，我是个罪人蒙救恩，蒙主的恩典得重生。赞美主耶稣，荣耀都归天父，我只是个罪人蒙救恩。 从前我欲捉罪恶，辖制我，使我的脚步远离神的国。蒙主来寻找，无限欢心，我只是个罪人，蒙救恩。我是个罪人，蒙救恩。蒙主的恩典得重生，赞美主耶稣，荣耀都归天父。我只是个罪人，蒙救恩。流泪即无义，又犯犯可忍，唯靠主怜悯，使我免沉沦。罪恶虽恐吓，令我怕神，但我虽是罪人，能蒙恩。我是个罪人，蒙救恩。蒙主的恩典得重生，赞美主耶稣，荣耀都归天父。我只是个罪人，蒙救恩。罪人蒙大恩，喜乐充满心，深远能爱主，为他传福音。高声的欢唱告诉世人，我只是个罪人，蒙救恩。我是个罪人，蒙救恩。蒙主的恩典得重生，赞美主耶稣，荣耀都归天父。我只是个罪人，蒙救恩。
接下来我们唱《深知所信》。
真不知神的奇恩为何临到我身，我也不知不堪辱我，竟蒙救赎之恩。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都全被直到那日。我真不知救我的心如何进入我心，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都全被直到那日。我真不知应现谁，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都全被直到那日。
起立，请来。
我真不知何 来，那时我在何处？何必我当经过四顾，或将空中遇住？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都全被直到那日。
是天父主耶稣三位一体的至高真神，感谢赞美你，因为天父的爱差遣啊独生爱子啊赐给我们，因为圣灵的工作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所信的是谁，就是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赎价啊，以生命为我们付了赎价，以宝血遮盖我们罪的主耶稣基督啊，在第三天复活，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也是神的儿女。在我们没有能够成为神儿女之前，不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看来有多辉煌，或者是多卑微，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如今我们虽然是个蒙恩的罪人，却因着主耶稣的恩典，因着天父的慈爱，能够变成富足，能够就让主耶稣所应许的，我们可以有一个丰盛的人生。只要我们能够按着主耶稣的心意，靠着他生活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面，不偏离左右，我们就可以有更丰盛的人生在前面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走这样子的一个道路，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在这里也谢谢主对我们的看顾。我们有弟兄能够在最近能够因为有失业但是找到工作，也有弟兄在远方工作，如今可以回来工作，能够在跟家庭常有团聚。我们也在这里求主继续看顾保守可能面对失业的一些威胁也压力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有充分的信心，相信主为他们所安排的必定是我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也在这里感谢主赐下的医治在我们的中间，我们也求主继续的医治我们中间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求主让我们的心打开，能够恭敬的听主的话语，能够让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够为主做见证。我们恭敬的把下面的时间都交在主的手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现在读经，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一到三十节，起印的方式我读单数，请各位读双数节。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个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个世界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说，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好，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有平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在上一次的开始讲了社会上发生的很多事情，那么这些事情涉及到一个中国人最不喜欢的题，就是死的问题。但是每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又特别的关心。其实关心的原因 正是因为我们很惋惜在这样的事情中间一定会有人死去，另外我们也担惊受怕，我们害怕这个不喜欢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不管我们回避也好还是忌讳也好，死的这件事情是没有人能躲避的。这件事情自从有史以来到现在，它的成功率是100%，没有人能逃脱掉。那我们在21号日本的广岛又下大暴雨，一场大暴雨49个人丧生，还有41个人没有找到。今天早晨我们听到说北加州又发生了地震，幸好我们现在还没有听到伤亡的消息，我们只听到受伤的消息，没有听到死亡的消息。那么死这个字实在是不好，中国人特别忌讳讲这个字，但是在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里面，恰恰是在讲这件事情。往前走，我想这个可能没电了，来下一张。在我们大家刚才念的经文里面却三次提到，往前面走，却三次提到死在最终这件事情。这段经文不但讲到了我们大家很不喜欢的死这个字，还讲到我们也很不喜欢的罪这个字。没有人说愿意说自己是罪人，更不愿意说我们死在罪里面，可是这段经文偏偏就是在讲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是和我们的基本信仰紧密相连的。来下一章。所以我今天的题目讲的就是死在罪中。圣经要我们每一个人明白，我们如果躲避这样的话题，我们必然就会死在罪中。只有当我们在神的恩典里边，我们来正视这个话题，我们来面对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神其实蛮有怜悯慈爱，他要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也就是要把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我们今天会从三个角度去讨论这一段经文，这三段都印在我们的周报上边。我们要讲死在罪中和活在恩典中，这个不是一个选择，不是一个理论，是我们每个人的现实。你要不然就死在罪中，要不然就活在恩典中，没有中间状态。那么怎么样能够活在恩典中间？我们必须靠着圣灵重生，必须靠着信靠耶稣，这是唯一的途径，其他所有的方式都没有效果。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当我们能够在恩典里边生存的时候，我们需要照着圣经讨神喜悦，与主同工，来把福音长长的传出去。我们一起来祷告。又真又活的三一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原本按照你的形象造了我们，只是因为我们的始祖，我们背叛你，使我们从此就与你分离，我们的魂就死了，我们的灵就死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人有一天肉体也必须死去。更可怕的是，当我们若是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时候，我们在永恒中间也会死去，就是与你永远的分离。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差独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必死的人，他死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让我们重新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当我们这些信你的人在这个主日的早晨来纪念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战胜死亡的时候，求你今天对我们每个人在讲话，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活在恩典中间，实在是我们应当发自内心的感谢。我们也全愿你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改变一新，也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因为主啊，你爱世人，你愿万人得救，你不愿一人沉沦，你愿所有的人能够有永恒的生命，你并不愿有一人死在罪中。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好，那我们呢今天开始要讲今天这段经文啊，我们上次讲到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在圣殿的妇女院里面讲了我是世界的光。那么当耶稣讲出来以后，就像整个第七章第八章的一样，人们还是不接受，还是在和耶稣在那里要去辩论啊，要去辩论。那么我们进入到第21节，我们从又这个字，我们就知道耶稣现在所讲的话，所对象的人是那些在祝棚节里边的人，那些他们，耶稣又对他们说，他们就是那些在圣殿里啊，第七章第八章他们有多少人在里边我们不知道，我们相信一定有很多这样的人，所以他们已经听了耶稣前面讲的很多事情。但是呢，有的人可能很迟疑，有的人呢也许已经信了一些，还有一些人呢就继续在那里和耶稣去辩论啊。那么即便已经信的人，他的信心到底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我们如果继续往约翰福音后边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也不是那么的稳定我们人呢其实就是这么的有限，如果不是在神的恩典里边，我们即便是好像暂时信了，我们还是有可能不能够做到像耶稣基督所做的那样完全的顺服神我记得上一次文善上两次文善长老给我们讲到约拿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神所拣选的先知居然在神给他传福音的使命的时候他会跑掉。那你说他对神的信心在哪儿呢我们也不要光去笑那些先知们我们其实在听今天的道的时候，我盼我们大家常常想到我们自己想到我们自己。那当耶稣给他们说我要去了的时候，因为所有这些人他们一直在按照人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去判断耶稣的讲的话，而不是用顺服的心去接受耶稣讲的话，所以他们对耶稣讲的去这个事情呢，这个字呢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他们说你去的地方我们不能去，那你去哪儿呢？所以他们在这里提到他们想到了耶稣可能要自杀。那其实在前面的内容，在第七章里边，他们想到哪？他们想到耶稣是不是要到外邦人那里去传福音所以可见大家对耶稣讲的话每次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和判断如果说他们对耶稣有一些善意因为耶稣大有能力治好他们其中一些病，他们可能已经体会到耶稣有巨大的压力。我们在前面经文中间可以看到有人要抓耶稣而他们很奇怪的说怎么耶稣还在这里讲道，难道他们不要抓他吗？所以在场的人其实都知道耶稣是在顶风来讲话，知道法利赛人要抓他，所以他们其实体会到耶稣有压力有压力。那么他们按照人的这种观念就会想到说，哇，这么大的压力，他是不是坚持不住了，他是不是要自杀了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推测还算有善意但是如果你们再往下看，或者你们再往前面看第七章的内容，很多人其实或许是充满了恶意，充满了挑衅，什么说我们要死在最终大概你坚持不住了吧，你大概要去死了吧人有时候对这个别人对自己讲的一些自己不愿意接受话的时候，会起很多的这种叛逆的心那么当耶稣在21章说我要去了的时候，他的确是讲的我要去死了。所以当有人讲他可能是自杀的时候，好像无意中间还真的明白了一部分耶稣要干什么，但是耶稣去不是要自杀，耶稣要干什么？耶稣要上十字架，要承担世人的罪，然后怎么办？耶稣要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去。所以耶稣讲我要去了的地方，你们当然是不能去，因为你们是有罪的人，你们怎么能够回到天堂里面去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对于这些犹太人来讲， 其实这段经文里边更不好理解的话是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我们想想，按照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巴不得耶稣不要到圣殿里面来讲道，巴不得耶稣早早从他们眼前消失了，他们哪会说你走了我们还去寻你啊，他们不会去寻的。所以耶稣在这地方讲的意思呢，不是说他们所理解的耶稣走了他们想把耶稣找回来。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讲的是我们人都在寻找神，但是当神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竟然不认识他。所以当耶稣走了以后，人们还会继续的去寻找神。按照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他们会继续要寻找那个曾经在旧约里边神所允许的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耶稣的离开不会使他们停止寻找，他们还会去寻找。事实上耶稣讲的话一点都没有错，今天的以色列人当然有信耶稣的，但是就整个的以色列民族来讲，他们的确还在寻找。因为耶稣讲他是基督，所以这些人是在寻找基督，但是很讽刺的是基督在他们面前，他们又不认识基督。所以耶稣说我走了以后你们还会找，很可惜我在面前的时候你们又不找，你们又不信我。这就是耶稣这句话意思。所以说耶稣讲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要死在寻找中间，你们要死在寻找神的过程中间。因为神来到你们的面前，你们不要这位神，然后这位神走了，你们还要去寻找神。你们按照什么寻？你们按照你们自己的知识，按照你们自己的经验，按照你们所认为神是什么样子去找那样一个神。所以他们还在寻。那么今天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也是一样，他们承认耶稣是个伟大的先知，但是他们不承认耶稣是那位救世主。所以他们今天没有把握，所以他们还在寻找永生。正因为他们找不着，他们没有把握，他们还在按照旧约的律法想做一个好人，可是又做不到，怎么办？还要寻找啊，找来找去就被某些人骗，就说你只要参加圣战，你只要为了圣战而死，怎么样？按照伊斯兰教的他们的讲法，你就可以上天堂啊！而且呢，说你上去以后呢，还有很多美女伺候你。那美女上去怎么办啊？他们也讲了有很多帅哥伺候他，所以人还会去寻。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强调的第二点的意思是说，我走了以后，人的寻找是不会停的。那么第三点，耶稣强调的是说，可是你们找不着，因为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按照耶稣的方法，不走耶稣的路，人是根本找不着的。耶稣说你们要死在罪中，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凭着你们对神的观念，你们对旧约里边给你们讲，然后你们拿你们个人的意思来理解，然后变成你的观念，你们去找这样的神的时候，你们可以找到很多神，可是那都不是神。你们可以找到很多好像能活下去的方式，可那都是死的方式。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要死在寻找中间。我们中国的传统，我们的中国人最常信的佛教讲的是要靠自己努力，中国人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讲的也是个人的努力，区别是道教是要这一生就能够修成神仙，佛教讲的是你好好努力，这一辈子不行，有下辈子，下辈子还有再下辈子，不能轮回，然后总有一天你会轮回升到高处去。可是耶稣讲，若是你们走这样的路，你们都是死在罪中，因为人就只有这一生，而这一生你信不信耶稣就决定了你能不能进入永恒。那么我们中国的文化中间，我们所信，中国人所信的儒家的学说更是说要自己努力，所谓敬鬼神而远之，我只要靠我自己做得好，我就可以留名千古。耶稣说你还是死在了罪中。请大家注意， 在这一节里边的这个罪字用了一个单数的罪，这里的罪不是在讲所有的罪，这里的罪只讲一个罪，这里的罪就是不信耶稣的罪。你不信耶稣，你就是必然死路一条。人用自己的观念，用自己的知识，用自己的推断，用自己的经验，用自己的感受，用我们发达的科学，我们去判断耶稣，我们怎么判断他都不是神，我们怎么判断他好像都不能帮助我们。耶稣说，你们继续判断下去，你们就只有死在罪中。因此上耶稣讲你们要死在罪中，说来说去就是说，你们现在不信我，走了后你们去继续寻找，但是你们若不是信我，你们终究是要死在罪中。这个罪就是不信耶稣。那么问题是，这些人为什么不信呢？其实约翰福音一开始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会拒绝光，这个是人的本性。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基督徒，我们自己能信，不是因为我们比非基督徒更聪明，不是我们比他们会算，不是我们比他们有更多的理智，而是神的恩典临在了我们身上，临在了我们身上。耶稣基督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很久了，不断的有人信，也还有更多的人不信，这实在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的现实。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遇到今天世上有那么多人去世的时候，我们感到心痛。我们感到心痛不仅仅是因为在他的家庭里面，他们的至朋好友就突然失去了一位可爱的亲人，我们更心痛的是因着他们没有信耶稣，他们就永远的死在了罪中，永远的离开了真神。因此上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我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要拿我们自己和当时的法利赛人对比。法利赛人当时对旧约熟悉的不得了，我们今天很多人可能可以会背很多的经文，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些经文拿来是读给别人听的，我们拿来是衡量别人哪一点没做到，哪边做到了，然后我们去论断别人，我们去说你没有做到，所以你就不能进天堂。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很担心耶稣基督说我也不认识你。所以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你们要把你们从你们的知识经验来的判断放下，你们要用信心来接受。啊，刚才这个啊建中带的这个诗歌里边哈，啊，我们胡也没有预先商量，他只是问我说你讲哪些经文，你的主题是什么，那我就给了他哈。我想他祷告回去选，哎，他这个深知所信，这是我最喜欢的几首歌之中之一哈。深知所信里边，从怎么信，怎么改变，什么时候回天家，他讲说我其实都不是100%的清楚，但是我就知道一条，我要信耶稣，我知道我只要信他，这些问题都能解决。这是什么？这是信心，这不是理智，不是个人的体验，这个是信心。耶稣基督今天要我们跟随他，就是要跟随他这一点。因为我们在前后经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完全顺服跟随天父，他一点没有他的意思，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哈。所以耶稣呢，其实已经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他要离开，耶稣再次他要离开，耶稣带着一个心说，盼望你们在我在的时候，我在这世上的时候，你们能够多更明白一点啊。好，下来我们要来看，那为什么这些人不明白呢？我刚才讲到，人其实都在追，当神创造人以后，就把一个他的形象放在人身上，他的形象包括什么？就包括了神的自有拥有。所以在每个人的心的深处，其实都在追求永恒。虽然我们人的心因着犯罪以后已经扭曲了，我们人已经败坏了，可是这个里边要寻找永恒这个东西还在。哎，这就是世界各国的人大家在造神寻神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可是这个东西已经不能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因此上耶稣在下边一段经文里 其实从现在开始一直到第八章结束，我请大家回去把第八章从我们今天的21节开始，请大家回去有时间把它一直读到后边啊。我盼望再用两次时间能把它讲完。那在这整个中间呢，耶稣基督其实一直在做比较，耶稣把他自己和那些拒绝的他人的人们在做了一个比较。耶稣比较的是说，那些不信他的人和耶稣是本质上的相同，不同。换句话讲，坚决不信耶稣的人和我们今天已经信了耶稣的人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完全不同的起源，所以就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当然也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当圣经里边21节说耶稣又在讲这些事时候，不但把故事连起来，更把这个主题连到一起。我们讲过整个第七章第八章的核心，耶稣就是在讲一件事，放下你们的论断，用信心来跟从我。那么人们不能够放下，耶稣做了很多对比。我这里其实有很多的经文哈，我在讲这段的时候，我就把从第约翰文第一章开始和这些有关的题目全部读了一遍，但是我想我没有时间在这里讲，盼望大家自己回去去找哈。如果你有心的话，你去找啊，耶稣是从何而来啊？我们今天的经文里边其实有讲，耶稣是什么？他从天上来，他是神差派来的哈。那么这些人呢，世上人呢，是从地上来哈。从地上来的意思，这里的意思呢，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在讲灵和物质的对比，不是的啊。地也是神造的，地也是好的，物质也是神造的，物质本身并没有坏哈。这里讲的地上其实就讲的是属世界的，属魔鬼的。耶稣讲他的父，他是耶和华神父神差派来的，然后讲世上的人的父是谁呢？是魔鬼撒旦。你们大家往后边看经文讲得很清楚。那么正因为耶稣基督是从父神那里差派来的，所以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呢？耶稣他就是神本身，耶稣是道成肉身的那位神。耶稣讲他是光，他是粮，他是水，这些东西都和人的生命有关。换句话讲，耶稣讲他是生命的来源。正因为耶稣是神，耶稣是圣灵的来源，所以耶稣是有大能的，所以耶稣是有爱的，所以耶稣也是被人拒绝的。这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徒，你要真的想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基督徒，可能在世上很多人并不喜欢你。我记得我原来给大家讲过，当我们家一起来祷告说要不要做一个专职传道的施工的时候，我的妹妹那时候还没有信神，那她说就根据人的判断，她就讲就说，哎呀，你信倒可以，别信那么真嘛，你还真的来真的啊。她不太喜欢了，其实上她拒绝了，她不喜欢你这么做的了啊。那我也知道我们有教会有弟兄姐妹啊，在他们失去工作的时候，有别人啊就来爱他帮助他啊，但是呢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接到这个爱以后，就愿意把这个爱再传出去，他愿意把弟兄姐妹来奉献给啊来爱他的钱，他再把这钱再拿出去再给其他有需要的人啊。你如果放在一个不信主的人身上，一定会讲说这人傻了，别人给你的钱不要白不要啊，钱都给了你都装你自己口袋了啊，怎么再拿回去再出去给别人呢？你现在不是也很困难吗？为什么你还要把钱再拿出去再去帮助别人呢？我告诉你，你要真的按照耶稣说的去做的话，这个世界是拒绝你的。这就是耶稣讲的，这个世界会恨我，不会恨你们。你们是谁？就是这边讲的罪人，属世界的，凭着肉体来论断的，凭着外貌来论断的，拒绝耶稣的，他们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论断来判断，结果就是死在罪中的。很可惜的一条是，死在罪中的人不会觉得自己是死的， 你去问没有信主的人，或者说就问问我们自己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的日子，我们觉得过得很好。哎，我觉得我原来还没有信主以前，我在回想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干所有的事情都是蛮有干劲的。我觉得我有我自己的计划，我要哪一年达到什么目标，我觉得我一直在做啊，我觉得我一直做的，而且我还慢慢能看见我的努力都是有目标的呀，所以我不会觉得我是死在最终。这就是可悲之处，这就是可悲之处。耶稣说你们不要死在最终，但是有罪的人，因为我们是属世界的，因为是凭着肉体的，因为是凭着外貌的，因为是短暂的，因为只看到这个世界的今天的物质上的东西，看到自己在这一生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个短暂的人，我们就看不到。尽管在这个世上我们可以有很高的地位，可以有很好的经济收入，可以有啊一呼百应的这个人潮啊，我们现在叫什么粉丝啊，这个网站上的点击率啊，我们会觉得这东西很好，但是我们不知道你与神分开，你就已经死在了最终。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拒绝光，这就是加尔文说的人性完全的败坏了。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他们非常熟悉摩西律法，他们用他们自己对摩西律法的理解来论断其他的人，来论断耶稣。耶稣说你们就死在了罪恶中间。每一个人当他按照他自己的知识、自己的经验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来看耶稣基督的时候，来读圣经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这些东西都非常的可笑。他自己有他自己心里边的伟人，他会按照他自己心里的伟人的模式，他去朝那方向发展，他的深处觉得自己也有可能变成那样一个伟人。这就是偶像，这就是偶像。耶稣说当我们靠着这些偶像的时候，我们就死在了罪中。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确要常常的问自己，我们是真的信耶稣吗？我们是真信耶稣呢，还是把圣经里边的话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用来去打击别人，用来抬高自己？我们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没有理解耶稣所讲的。所以耶稣在后边的经文中间一直在做一个对比。耶稣说为了挽救这些罪人，他要上十字架，他要复活。那么这些罪人怎么办呢？耶稣希望这些罪人不是去下地狱，虽然这些人如果不信耶稣一定下地狱，但是耶稣希望他们怎么样？希望他们说你要相信我，然后圣灵重生，你就行在神的旨意中间，你的福气就是大。所以这个是耶稣在讲这段话时候的意思啊。好，我们接着往下边看。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点，那耶稣给他们讲说你们是从下头来，我从上头来，你们属这世界，我不属这世界，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在耶稣的这两句话中间，除了做了一个对比以外，耶稣回到刚那一页，耶稣在这里边特别的强调的是你们要信，没有其他的办法，你们只有信。耶稣没有说你们去好好思考，耶稣没有说你们好好的分析，耶稣也没有说你们好好的判断，耶稣也没有说你们好好的去体验，你们问问前边那些已经见过很多神迹奇事的人，也没有说你们来跟着我看更多的神迹奇事。耶稣说你们要信，而且你们要信我是基督。在这个地方耶稣再一次讲到你们要死在罪中的时候，这地方的两个罪字啊，使徒约翰把它用了，回到前面那一页，耶稣把它用的是复数。耶稣讲的意思说当你们如果不信我的时候，你们不但有这一个不信的罪，然后以后你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罪， 其实我们世人后来就因着不信神，不信耶稣，我们的罪就会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罪就来缠绕我们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当我们要强调耶稣的这个信的重点的时候，我们先来对比一下关于很重要的这句话，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版本的翻译，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我们和合本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新一本说，你们若不信我就是那一位，现代中译一本说，你们不信我就是自有拥有，李真荣一本说，你们若不信我永在。那么英文的版本，绝大多数版本讲的，如果你们不信 I am he， 那么这些在讲什么事情？请大家记住，那些法利赛人是很精通律法的，就是精通旧约的。当时的犹太人如果是敬虔的，经常就是每年都到祝棚节里边来听讲的这些人呢，他们其实对旧约也是很熟悉的。当摩西出埃及的时候，第一次去面对面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给别人讲是一位至高的真神来带我呢？那个时候耶和华回答说，我就是我，我就是我。那么这一段的希腊文里面用的这个字呢，就是这个地方，就是 ego am， 就是我，就是我。今天我们在搞心理学都讲到了 ego， 这个 ego 很强，什么 ego？ ego 那个字就是 I， 就是我了，就是从希伯来文又演化到希腊文，而希腊文又演化到英文哈。那其实呢，在这一段原文里头，实际上经文很简单，就是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啊，我是的后边呢都是我们后边加进去的，后边人为了把这话搞清楚，就加上了基督，或者加上那一位，或者加上自由拥有，或者加上永在。因为在所有的我们这些不知道犹太历史的人，我们如果只通的说你们若不信我是，我们大伙就愣着，你是什么啊？但是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他们听到说你们若不信我是，他们知道我是一个特殊的词，是专门就是代表这位至高真神的。因此耶稣在这里把他自己清清楚楚地告诉犹太人，我就是你们所敬拜寻找的那一位。当我们在我是这个词后边加上其他词的时候，也就是说我是生命的源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光的时候，人们可能还不会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这个地方清清楚楚的讲，你们若不信我是，就是说你们若不信我是你们追求的那位神的话，那么你们就要死在罪中。因此上在这里，耶稣在短短的一句话里边要我们看到几个很重要的 point。 第一个就是说，你们必须信，没有其他办法，除了信没有其他办法。我们不是不可以分析，我们不是不可以研究，我们不是不可以判断，我们也不是说不需要经历神迹，可是所有这些只是把人带到神面前的第一步，下来一步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信啊。就像我们大家经常给别人传福音讲的，你从中国到美国来，你买好了飞机票，你也知道哪一天坐飞机，你也知道按照你的经验，以往从中国飞到美国的飞机每一航班都很保险，可是你最后你终究要有信心坐进去，那一步是没有办法的，那一部分是不能分析的，不能预算的，谁也不能肯定这架飞机不出问题。你说我就相信不出问题，否则你肯定不敢进去。那个信，那一步你一定要跨到啊，那一步没有办法。耶稣讲说，前面那些东西可以，你可以分析，可以判断，可以学习，可以读，可以听别人讲，自己可以经验，你经验十次八次的神迹都没有问题。有人经历很多神迹还是不信呢？信这件事情，你必须要信。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讲的事情。好，第二个要信什么？耶稣说，你得信我哎。耶稣说，你信别的没用哎。有人说啊，你们基督教太独裁哈。 我们讨论说你们太独裁啊，凭什么就这样子？就是说，就只能信我啊，因为只有我是那一位啊，只有我是创造天地的神呐、啊，你信别的都不是啊。整本圣经的要害，反复讲的事情，其实没有再给我们讲有神没神。圣经开宗第一句话什么？起初，什么？神创造天地，他没有跟你讲起初世界上是有神的，他们不缺德跟你讲啊。整本圣经都在讲一件事情，是有一位神，这个神是三一真神。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大家有各种各样的信仰，人信各种各样的神。按照圣经的角度来讲，你说无神论和你相信有其他的神结果是一样的，只要你信的不是这个耶稣，你就是死在罪中。所以必须是信耶稣，信的对象一定要对，不是仅仅有敬虔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前面讲到说，在圣经在约翰福音里提到的，我们是要在灵里，在真理里来相信来敬拜。什么意思？若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我们没有人能信耶稣。若不是神把他的真理摆在我们面前启示出来，没有人能找到神。你仅仅靠心里边诚实，靠自己很敬虔，我告诉你，伊斯兰教信徒很敬虔的，那些佛教大师很敬虔的，一点都比我们差。你去到那些佛教寺院里看看，那金钱奉献的多啊。光敬虔不行，你一定要信对了。耶稣说你必须信我。第三，你还不能只信耶稣是一个超级好人，你不能只信耶稣是一个最伟大的先知，你不能只信耶稣是有翻江倒海能力的神的代表，你必须信耶稣就是神。耶稣一定是神，很多人不反对的了。犹太现在信犹太教的人，他们不反对耶稣是一位犹太里边出来很好的先知了。伊斯兰教不反对说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世界上的很多的人，他们不反对说耶稣是一位圣贤，可是不够。耶稣说你光信我，信到这程度不够，你必须信我是神啊，我是神。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在这里点出来，我是基督，我就是那一位，我是自由游泳的，我是永在的，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当我们把这个独一的神把握住了，我们就知道所有和这不一致的通通都是罪。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约翰福音的这个地方把罪在这个地方改为福数，除了这一个其他都不对啊，其他都不对。那么我们最后在这点要稍微注意一点点的是，在这里讲到死的时候，这里用的是未来式。我们如果去回到我们前面的三章十八节，那个时候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个时候都用的是过去式或者说完成式。换句话讲，强调的是世人的罪都已经定了，也就是说世人都是必死的了。但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约翰福音特别把死在这个地方要换成未来式？这里是要表达耶稣的一个心。耶稣说你们若信了我，你们未来就不死啊，你们若不信我，你们未来就死了呀。所以耶稣在这里是表达了一个心，表达他呼唤人们回转。换句话讲，人是可以回转的，神的手已经伸出来了，只要我们愿意去接。但是我们若就注定不接，那就是我们的事。好，下一页。很可惜，当耶稣讲了这么多，那些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他们马上就来了一个死在罪中的表现。他们怎么说？你是谁啊？他们这句话马上就表现出来，或许有的人是真的不明白啊，觉得你讲的我太难懂了哈。但是呢，你要看上下文，很多人其实是在向神挑战，在向耶稣挑衅。他们的意思是说，凭什么信你呢？我为什么要信你呢？你倒算是什么吗？ 硬仗，当他们来挑战的时候，耶稣基督用了那种爱心，用了耐心，虽然这些人对他如此之不礼貌，耶稣还是很有耐心的去告诉他们我是谁。当耶稣在25节来回答他们的时候，耶稣就再一次提到了说，我所讲的是启示性的东西，我是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没有变。这句话意思也是讲说，这个起初在这里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说耶稣说，我一开始给你们讲的到今天从来没有改变，我不需要今天为了讨好你们我变个话题，等到明天我一看你们的态度变了，我也再变一变内容。耶稣说我不需要，我起初怎么讲现在还怎么讲。那另外这里一个意思是说，这个东西是从起初神造天地时候已经有的，神的救赎计划从开始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这件事情只有耶稣讲得出来，这是启示的行为。那第二个方面，当耶稣说我是从天上来的时候，意思是说，我当然知道你们地上所有的事情，我是超越时空的，我当然不被你们时空限制，因此上你们有很多事情要叫我讲我都可以讲出来的。大家记得前边我们提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吗？耶稣讲说什么？你有五个丈夫，对不对？哎，你们的事情耶稣说我一早都知道，我全部都知道啊，我全部都知道。所以就是说关于你们呢，我有很多事可以讲，我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判断啊。可是大家回忆前面耶稣不是讲过吗？我不判断你们吗？耶稣讲说我是可以判断你们的啊。为什么？因为我是神呢、啊、因为我什么都知道啊啊。接着耶稣用了一个蛋把话题转变，耶稣说我现在并不是要来议论你们，我也不是要判断你们，我只是要告诉你们，告诉你们什么？我是那位神，我要你们信我啊。我们想想我们有时候传福音怎么传，还没有传哈，先把别人对方那个问题讲了很多哈，不是说不该讲问题，但我们传着我们往往把我们自己摆在一个至高的位上，说人家不信的人这不好那不好，讲一大堆好，你讲的目的是什么？那耶稣在这里讲他的目的是要介绍说，我是那位从神来的啊！我在这儿，今天我现在这一次来，我真的不是要来讲论你们，不是要判断你们，虽然我完全有权，我讲的绝对没有错，但是我是为了叫你们回转，我不是为了来定罪，我这一次不是为了来定罪，我是要叫你们回转到天父那里。我这样子讲这个话是有根据的，因为你们也相信那位神是真的，我既然从他那里来，他所讲的一切我就传给世人。耶稣在这里是在强调说，我不是按照我的想法在做事，我讲给你们的都是从天上来的。这就是耶稣在讲顺服，耶稣不是只讲说你们要顺服我，耶稣讲说我们都来顺服天父。这个也是今天基督徒传福音的一个要点，我们不是只是为了说你们这些人该死，你们这些人很糟糕，我们是要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按照神的形式去做。所以当耶稣用这样的心来讲这样的话的时候，耶稣来回答说你是谁的挑战，耶稣虽然可以把这些人的家丑一个一个揭出来，把他骂一顿，把那些人搞得无话可讲，但耶稣没有那样做。耶稣是希望他们认识到跟着耶稣走才有永生。好，下一页。那么第27节，耶稣，这是使徒约翰加了一句话，使徒约翰说那些人呢，他们不明白耶稣讲他是从父那里来的，所以耶稣就补充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很重要，说当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就知道我是基督啊，就知道我是基督。当耶稣讲到我被举起来的时候，再一次讲到我是基督，和前面用的词一样啊，用的词一样。可是为什么要举起来呢？在这一段的地方有三层意思，每一层意思其实都是一个双重的意义。第一个， 耶稣讲的是你们要把我举起来。在圣经的其他的地方，耶稣讲到他被举起来，没有讲到谁。在这里耶稣讲得很清楚，是你们要把我举起来。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边耶稣被举起来是什么意思，是耶稣要被钉上十字架。耶稣说你们这些人要把我钉上十字架，可是耶稣说当你们把我钉上十字架以后，我会饶恕你们。这就是耶稣的爱。耶稣说到那个时候，因着我为你们死，你们就知道我是基督。所以耶稣讲的话非常的清楚，耶稣讲的是说是你们把我举起来。不过我们从深刻的理解知道，若没有神允许，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因此上圣经也讲是神把耶稣举到了最高。所以举起来的第一个双层含义是人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但是也是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好，第二双重意义，举起来在我们人看来是个非常羞辱的过程。和耶稣一同钉十字架人不是笑话他吗？你不是神吗？你不是有本事啊，你下来啊。啊，我们人看来非常的羞辱，但是在神看来这是一个耶稣得荣耀的时候。钉上十字架它既是一个荣耀的时候，它也是一个羞辱的时候。第三个双重意义，当人们继续要拒绝耶稣的时候，那么耶稣就被看为一个软弱的人，可是耶稣却能够在那个死亡中间复活。当耶稣被举起十字架的时候，所有这些意义就会完全显明。耶稣说等到那个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基督了。今天在座的各位，这个时候已经发生过了，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他是基督了。很可惜还有很多人就是到现在也不认识。耶稣基督有足够的耐心，但是神的时间表也不会无限制的拖延下去。耶稣在这里讲完他被举起来以后，耶稣再一次的讲这些事情是照着父的教训做的。耶稣再一次讲到说，在我被举起来这件事上头，我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要好好重视的地方。我们要重视耶稣说他不凭自己做，他按照父的教训做，他按照差他来的做，他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好，下一章，当我们把所有的经文讨论完了以后，我相信我们每个基督徒需要在这里边来效法耶稣。耶稣照着父所说的，今天对我们来讲就是要照着圣经所做的。耶稣说他做一切都是讨父神的喜悦，我们做的一切也是要讨神的喜悦，讨耶稣基督的喜悦。耶稣说神没有把他撇下，因为他做神喜悦的事情。我们也一样，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神就会和我们一同来做工。我们也就会明白，我们的教会做的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神在做，只要我们做他一样。那么神要我们做什么事呢？就是广传福音，广传福音。那么当耶稣把这些话讲完了以后呢，圣经在这里讲就说有许多人信了。这个信在这里的意思，他用了一个主动的陈述进行语态，是说开始有人相信了。那么这个相信要什么时候完成？要等到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完成。其实我们在前面经文里边已经读了好多地方，已经有好多人几次听到就信了耶稣的名，信了耶稣的名，信了耶稣的名。但是这些人后来真信了吗？当耶稣说你们要叫我做王的时候，我就退开了，人们就不信了。当人们要找耶稣，耶稣说你们找我是要为了找吃的。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跑的就只剩下一个了。今天我们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们今天是真的信耶稣吗？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许多人就信了，在座的各位，我们是开始信他了呢，还是我们真的从心里完全信他了？这是我们每个人要面对的。我们很可喜的是我们已经跨出了信的第一步，我们已经和没有信的人不一样。但是请记住，
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依然会有软弱。我们在处理家庭事务的时候，在处理公司事情的时候，我们走到大街上与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边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按照神的心意做，还是按照我自己的判断做？这个就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啊，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好，下一页，我们请大家确实的注意，耶稣说我没有一件事情照着自己做的，在座的各位，我们有没有？耶稣说我是照着父的教训做的，我们是不是照着圣经做的？耶稣说我神与他，父神与他同在，我们今天有没有把握讲我们做的每件事情耶稣与我们同在？如果没有，我们就要问我们做的事情是他喜悦的吗？是他喜悦的吗？所谓背起十字架，其实就是要走这样的路。背起十字架不是说我遇到了，我今天得病了我背十字架，我今天没工作了我背十字架，我今天和人吵架了我背十字架，不是的，那不是十字架。十字架是当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你会抱怨神吗？还是你顺服，你相信这中间依然有神的美意？当你被别人冤枉的时候，你会抱怨神吗？你会恨得咬牙切齿吗？还是会说你相信神在这件事情中要叫你学什么？背起十字架是要放下自己，不是凭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传福音是要有见证的，这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这是耶稣基督见证。耶稣基督是一个大有爱心的人，而且耶稣基督是传福音上边是想尽设法传福音的。我们前面讲到，当在祝棚节里面人们都有一个送水的仪式的时候，耶稣就来讲水的事情。当人们都点灯的时候，耶稣就来讲光的事情。在祝棚节，祭司们一定会去反复的唱诗篇118首。在诗篇的118首第25节，我们中文本的和合本是说，耶和华啊，求你施行拯救，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亨通。但是真正在犹太人早年时候，他们应该念的不是耶和华，他们念的就是我是他，我是他，求你施行拯救。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这个地方在讲我是。耶稣基督传福音是进入到罪人中间，他用罪人所熟悉的方式来讲罪人所不熟悉的真理。耶稣愿意把他自己放下来，为的是把别人提升去。耶稣绝对不会不讲真理，不会因为你们怕讲死怕讲罪我就不讲，耶稣一定要讲。但是耶稣不是高高在上，耶稣是进入罪人。耶稣一方面被罪人所恨，另外很奇怪的现象大家想过没有，在当时耶稣是罪人很喜欢的。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税吏会喜欢他们吗？当时那些财主会喜欢他，当时那些有病的人，那些有残疾的人，那些被世界上看不起的人会喜欢法利赛人吗？都不喜欢，他们喜欢耶稣。请问今天我们在社区里边，人们会喜欢我们基督徒吗？今天如果我们社区里边有一些人社会低下别人瞧不起，我们会走进他们吗？比如说今天我们周围有小偷，有人在监狱里边，或者我们认为他们是很糟糕的同性恋，请问那些人会喜欢我们吗？如果他们从来不和我们来往，请问我们怎么给他们传福音？耶稣从来在真理上不退步，但是耶稣爱罪人，耶稣进入到罪人里面。耶稣说我做的事情没有按照我做的，我按照神所做的去做。耶稣把他自己摆下。好，下一章，我们上次提到有两位宣教士把他们自己摆下，进入到在白人看来哎呦实在不值得一谈的黑人社会里边去，到非洲去，在那个地方和那个伊波拉病毒去斗争，他们自己险些丧了生命，不过很感谢神他们最近都出院了。那我在这里今天再讲另外一个故事啊，我其实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但是我讲这个故事是要叫我们大家想到神是用什么方式来救我们的。这个人呢是一个比利时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 Bontank， 这个人去年他发现他的儿子 Johnson 跑到叙利亚加入到 ISIS 里面，成为一位圣战分子，他就跑到叙利亚去找他的儿子，他就被那个圣战组织就把他抓起来关起来，不过最后他终于把他儿子找着，他把他的儿子从那里带回到带回到比利时。他说他所知道那里有四五千从欧洲去的白人青年，他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带回来，他说但是这是我所爱的孩子，我必须行动，我不能在家里等。神也是一样，神说我们是他造的，他不愿意我们死在罪恶中间，他不愿意我们在罪恶中间，他要把我们救出来，他把耶稣拆下来了。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周围有很多人没有信主，你觉得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行动，而不是在这里觉得我是 number one， 我是得救的，我是有保票的，我是好的，要不要行动？我觉得我们要行动，照着圣经讨神喜悦，与主同工，广传福音，我们要行动。下一页。所以我们很快有中秋节的活动，盼望大家把中秋节的活动不是变成一个哎呦我们就会可到了一次大家欢乐有吃有喝的时候了，不是的，这只是一部分，当然我们彼此间要相爱，但是我们要把周围那些没有认识神的人，特别是从来没来过教会的，去把他们请过来，去把他们带进来，不论你们用什么方法，要让他们知道神把我们天上教会摆在这里，不是只为了我们众弟兄姐妹你好我好大家好，教会的目的不是只为了里边的融合，里边的和气一团，不是的，教会是要在社区上边成为见证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大家也知道我们教会正在为云南的抗震救灾请大家奉献，我们教会已经和那边的宣教士已经有联系，他们告诉我们讲那边的山里边已经进入了秋天，已经开始下雨，气温开始下降，那些人还住在帐篷里，你要不要行动？我想耶稣告诉我们讲他不愿人死在罪恶中间，我们自己盼望不要死在罪恶中间，我们也盼望别人不要死在罪恶中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你为了我们不是死在最终，你自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你为了传讲从天上来的福音，你没有你自己的意思，你完全顺服了天父，你按照天父所做的去做，你愿意承受被人们的误解、辱骂、恶意的打击，以致被羞辱钉在十字架上。求你让我们今天每一个做你儿女的，已经被你所拯救的这些蒙恩罪人，我们也愿意照着圣经所说，按照神的旨意去行，让我们愿意降卑我们自己，让我们进入那些有罪的人的世界，让我们爱这些人，我们也指出他们的罪。主啊，求你的圣灵加力量在我们里面，你洁净我们自己，让我们每个人可以心清手洁的成为你所用的工具，把你的福音传出去，让人们归向你，让荣耀归给父上天上的父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请大家起立，让我们再唱荣耀归于天父，用这首歌来回应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只唱一节。